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言语的大师。一件事儿，从一个方面来说，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个事儿它虽然有错，但你就没有错吗？言语在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呢，要像随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意改变。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历代的历史的话，你知道其实唐宗宋祖呢，秦皇汉武，基本上是人类社会当中最恶霸最糟糕的人之一，但是史书却把他们描述的伟光正，英雄雄才大略，但你知道其实都是杀父弑兄，毫无人性，毫无一点亲情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言语的虚谎其实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罪，而这种结构性的罪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说每一个人身处其中的时候呢，会不自觉，或者说会不觉得它是那么大的罪。求主用他天上的圣道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蒙召的子民今天如何来照着圣言来谨慎查验我们自己的言语。更重要的其实是透过查验谨慎我们的言语来查验我们的信仰和生命。阿们。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37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37节，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教导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蹬；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上帝的话。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起誓？就是用这个自己指着说的那个事物来替自己的言语的诚实度做加持，对不对？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起誓？因为你的话别人都都不信了，对吧？没有一点公信力。于是呢，为了增加自己的公信力，我指着我爸起誓啊，我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哇，这个很伟大，对不对？我指着天地耶路撒冷，我指着我的头起誓，说谎的话头嘎下来给你。如果这样的话一天得嘎三遍。所以你有发现了吗？当人们自己本身是虚谎的时候，用一些东西为自己的语言加持，而那个东西本身也成为渐渐沦为没有公信力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说，主耶稣说什么？不要再起誓了，没用。对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意改变言语都当这个什么的人来讲，你怎么说都没用。所以主耶稣回到原点，回到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不在于耶路撒冷，不在于天和地，也不在于你的头，在于你说的话是还是不是。那个是原点，对不对？在于你需要脱离虚谎，做一个诚实的人，这个才是所有东西的原点。所以我们先来看人生中的问题。你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学习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教导我们许多神国的道理，对不对？ 但是我要问大家，神的国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哦，神的国对我们来说首先意味着一种身份地位，其次神的国也描述了我们的生命的状态，第一身份地位，第二生命状态。换句话说，首先神的国意味着我们的身份地位，上帝是王，我们是他的子民，这个是身份地位，对吧？其次呢，神的国也意味着耶稣基督正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需要顺服他，这是一种生命状态，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说，进入神的国，成为神国的子民，当然首先是身份地位的转变，但伴随着身份地位转变的其实是一种全新的生命状态，全新的生活样式。所以成为神国的子民意味着耶稣基督开始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请注意，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成为基督徒的意思并不像心灵鸡汤所说的努力做更好的自己。我恐怕其实很多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之后，觉得信仰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做更好的自己。相反，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意味着相反，不是努力做更好的自己，相反是放弃自己生命的主权，跟随更美的耶稣。不是继续的自我加持，说我在努力努力做的自己更好一点。凯勒牧师有一句非常睿智的话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成为基督徒不是努力做一个好人，成为基督徒不是努力做一个好人，而是不再做自己的主人。哦，我觉得他说的太好了。我们如果觉得成为基督徒就是努力做一个好人的话，根基在哪里？还在自己的努力吗？我努力努力再好一点再好一点，然后好到最好的时候就跟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模一样，那就是人间的巅峰。但是凯勒说，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这个，而是不再做自己的主人，而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对吧？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你知道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经常会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问题就在于说，他们以为严守道德，自我努力，成为好人，就可以蒙神的悦纳，进入神的国。这种思维模式圣经称之为叫做律法主义。问题其实呢，你仔细想哈，我们稍微为他正点名哈。你想，我觉得法利赛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严守道德努力做个好人，严守道德努力做个好人这不是问题，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无论如何努力，无论如何严守道德，无论如何的去提高自己，他们仍然是自己的王，这才是问题，对不对？他们努力努力的做自己的王，透过严守道德，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做自己的王，这意味着他们努力的用提高自己的言语道德的方式自我掌管，做自己的王，而没有真正的忧伤痛悔虚心悔改投靠那一位真正的王，这才是一切的问题的关键。甚至我会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几乎就是人类历史上道德最高尚的一群人了，但是最顶峰就是自立为王。甚至你想哈，他们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不是说努力本身有错，因为他们是自己的王，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会扭曲他们的心， 这才是问题。就只是因为做自己的王，所以努力着努力着就容易把自己给感动了，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场景？跟那一个糟糕的人比起来，越比越觉得自己好，越比越觉得，哎呀，我受这么多的苦，我这么认真，我这么严肃，我这么热心，我这么有爱心，努力着努力着就把自己给感动了，努力着努力着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努力着努力着，朱琳经常提醒我说，朱琳，亲爱，你看你经常跟那些不如你的人比较，哎，我们是不是常常陷入这样的光景当中？你看我又爱老婆又爱孩子，还信主，还负责任，还洗碗，你看旁边那个隔壁老王邻居啥事不干，回来就打老婆，天天喝大酒，怎么样，我比较不错吧？哎，我们会不会这样比较？即使我们不用这样的言语，我们的心常常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够努力嘛，努力着努力着，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觉得税吏、妓女和罪人不够努力，对不对？努力着努力着，他就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标准，因为人努力多了就觉得自己达到标准了嘛。而很显然，税吏、妓女和罪人压根儿就没达到标准，不仅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连他们的标准都达不到，对不对？你看，属灵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诞生的。于是当他们以为自己达到了他们的标准，你知道人如果觉得自己已经达到标准之后的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他会不会说，哎呀，我还不行，我还得继续努力，我还很差劲，他会这样说呢？不会的。如果人已经达到了100分，最自然的反应就是他开始洋洋自得，自以为意，自夸自傲，越看自己越漂亮。最终这会导致他们并没有变得更多的悔改，并不会更深的认识自己，当然也不会更谦卑。最终他会变得更加的刚硬，更加的盲目，更加的骄傲。所以我说，律法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努力，而在于根基是自己还是上帝。根基毁坏了，根基腐烂了，在上面怎么糊墙纸都没用。所以离弃自己，归向基督，在亚当已经堕落的背景之下，几乎总是信仰最关键的节点。我这么说吧，个人生命的成长的诀窍在这里，家婚姻家庭的建造在这里，养儿育女的建造在这里，教导他离弃自己归向基督，教会的建造也在这里，离弃自己归向基督，同工的关系相处也在这里，几乎所有的事情关键都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挣扎和征战就是高抬自己，轻看了基督。就是多少次你自己仔细回想，你与人的关系破裂，你的骄傲，你的自私，你的糟糕的时候，不都是高抬自我而忘记了基督，把基督扔在了角落里吗？每一次几乎都是这样子的呀。离弃自己归向基督是信仰最关键的，也是我们最大的挣扎。是的，我必须承认，这是你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挣扎，几乎是最大的征战。一切的征战，一切的挣扎，言语的问题，关系的问题，几乎节点都在这里，对不对？因为当年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就是走的这条路嘛，离弃上帝，自立为王，想要由与神一般统治整个宇宙。然而只有你真正的放弃自己生命的主权，神的全能才能够涌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源泉。你知道在救恩神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信心和悔改。 是的，在救恩论当中最重要的应用是信心和悔改。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会觉得说这是慕道班的课程，就是要相信上帝，要悔改。但是你信了十年之后，你会越来越发现信心和悔改是每一天每一件事上都需要去操练的功课，并且常常操练不好，还对不对？
是的，
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本质，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去每一天靠着主恩主爱主的真理对付的。所以登山宝训要向我们显明神的意如何从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改变过来，是的，翻转过来。因为亚当把那一个正常的宇宙秩序给颠倒了，对不对？基督要把这个颠倒的世界给重新翻转过来。起初上帝创造这个宇宙正常的宇宙秩序是什么？上帝作王，人代表上帝治理全地，老虎不吃人，吃树叶，对吧？至少是吃植物啊。然后呢，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然后亚当夏娃带着所有的生物一起敬拜上帝，荣耀上帝，这就是正常的宇宙关系嘛。但是那个被颠倒过来了，那个被颠覆了。于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登山宝训那里，把那一个神的国带到这个世界，恢复一个正常的世界。所以他在登山宝训开始教导什么是爱，对不对？要爱仇敌。本来这个世界上是没仇敌的，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是没仇敌的，对不对？犯罪之后亚当夏娃就成了仇敌了，于是你要去爱你的仇敌吗？是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既然神国的道理如此的深刻，又如此的精准地打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痛点，应该是很精准地打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痛点。既然如此，征战如此的剧烈，我们如何思量我们的言语呢？我说过，言语反映的是信仰的状态，内心的状态，言语反映的是我们背后的整个的生命的光景。那关于这段主耶稣对言语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看三点。第一，我们先来看启示的背景，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背景来看犹太人虚谎的这一个习惯。第二，我们也不能光批评犹太人，我们看今日的时代风气，其实虚谎的罪依然普遍。这个明月照大江，明月也照大山，明月照希伯来人，也得照中国人。所以第一，我们先看犹太人的问题，第二，我们看今时今日的问题，第三，我们看圣经真理的教导，就是脱离虚谎，追求信实。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启示的时代背景，犹太人的虚谎习惯。启示涉及到言语的问题，主耶稣首先在这段经文当中非常，你发现他非常直白哈，非常直白地指出了当时的时代的状况，或者说他指出了一个社会性结构性的罪。是的，这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罪。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请注意哈，事实上主耶稣说提到古人的话并不是指圣经里的话，因为如果他是要引用圣经的话，他通常都是说经上记着说。其实他在这里说你们听见古人的话说，他其实在这里指的是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的教训，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那些已经在犹太社会当中约定俗成的教导和古代的遗传，或者当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子的。请注意，当时的宗教领袖的教训、风俗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比如说， 他要教导不可背誓，所起的誓都要向主谨守，你应该坚守自己的誓言啊，这个是对的。但是主耶稣接下来却开始怎么说呢？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各位，你发现没有？主耶稣这段话其实是一系列的排比句呀，它是排比句，对不对？这段排比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在反对当时拉比们的教导，因为当时的拉比们，主耶稣为什么说不可起誓？你如果不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你甚至都觉得有点费解，为什么不能起誓呢？起誓不是庄严肃穆的事吗？起的誓谨守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不能这样干呢？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当时的拉比这样教导人们，关于诚实这件事儿是可以看情况的。是的，我用最直白的话讲就是这个意思，看情况而定。要做个智慧人啊，这个要有智慧，这个诚实是分场合的，是看在什么事儿上，对什么人说啊，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吧？诚实是有程度之分的，有些事儿你不能撒谎，但有些事儿没关系。这就是当时拉比们的教导。举个例子，当时的拉比会这样教导说，如果你指着坛起誓，就是献祭的那个坛嘛，那你即使违背了这个誓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你是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那你就得好好做了。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哈，由于当时的教导呢，人们所起的誓就会变成什么呢？有些比较有约束力，有些呢却变成了空空的话，空口白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意改变，不像个男人。所以你知道，几乎你身边每一个人都讨厌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对不对？你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说话不算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特别涉及到重大的事项的时候。那主耶稣面对这种结构性的谎言，或者说结构性的风俗习惯背约的情况，他要做一件事，就是回到原点。他要做一件事，就是把这种虚假的体系完全推倒。他要把这种有时可以诚实，有时可以不诚实的说法完全给推倒。耶稣说，什么事都别起了，什么事都不可起。最重要的不是起誓，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你说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才是最重要的核心。如果你再多说呢，主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你再多说，不过就是想要利用一套虚伪的体系，想要利用一套启示的体系，想要利用这个社会糟糕的风气，用誓言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谎言保驾护航罢了。如果再多说，目的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我这样说吧，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通常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你过多的去不断的解释的时候，通常是为了掩饰些什么。我说的这过多哈，当然有些如果产生误解该解释解释啊，那个是事实还不清，你说事实不清的时候就说事实嘛，对不对？但是说完这个事实说清了，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之后说清了，再多说许多的话，你知道当时我心情有点不好啊，当时呢他有点对我发脾气，当时呢我孩子有点不听话，当时呢等等等等，这样过多的解释是为了掩饰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而你想要掩饰的那个东西，通常就是问题的核心，通常是核心。而事实对中间，我们刚才说的，容易沦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就看你怎么去包装它。 所以呢，主耶稣的意思是，他反对当时犹太社会上那种随意起誓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谎言保驾护航的模式。主耶稣反对那些已经被法利赛人塑造的那种谎言的习惯，主耶稣反对那种已经被当时的宗教领袖塑造的谎言的风气。事实上，这个谎言的风气表明，他们已经让自己深陷其中了，但是却无法自拔，已经是在犯罪了，但是却不知道。反而他们学会了一种技巧，就是用一种说辞或来为自己的犯罪不诚实找借口找方便。这就是主耶稣反对的。主耶稣反对的是，对基督徒来说，诚实并没有什么等级和程度的不同，不能说第一等的诚实，第二、第三、第四往下排，只有一个等级，就是诚实，往下的全部都是谎言，没有灰色地带。但是当时的犹太社会设了好几个等级啊，坛上的礼物啊，圣殿等等，这是好几个等级。所以在这段排比当中，主耶稣说，天地耶路撒冷和你的头都不能为你自己的话加持，都不能让你的话更有公信力。为什么？我们回到常识来讲哈，主耶稣说话很有意思，即使你指着那些东西起誓，即使你说话不算话了，那些东西能把你怎么着？你发现没有？你指着天起誓，你天你又管不着你，天不是你能掌管的。比如说我指着我的这一个派的起誓，我如果说谎了，这个派的就送给你。哦，这个很有约束力的，对不对？是很有约束力的。但我说我指着天起誓，我说谎了又怎么样呢？我能把天送给你。因为天不是你的，地不是你的，耶路撒冷不是你的，头你也自己掌管不了自己，对不对？变黑变白都掌管不了，那你指着他起誓，对你有丝毫约束力吗？丝毫约束力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因为这些都是属于谁的呀？神的。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你的头发上帝掌管。所以你发现了，主耶稣的意思很直白，无论你指着什么起誓，那些东西都不属于你自己，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用那些东西为你的话来负责和保底儿，那些东西没法为你的话来负责和保底儿。所以你需要怎么办呢？在神面前说话。在神面前说话，不是说神来为你保底儿，而是存敬畏的心，向主交账的心说话。所以你们的言语是不是都是在神面前说的，而不是在天地耶路撒冷和你自己的头面前说的。换句话说，如果是在神面前说话的话，这意味着我们每一句话都是誓言，对不对？每一句话都是要向神交账的，都是要向神负责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诚实并没有程度之分，因为我们随时随刻的都站在神的面前。这就是当时的背景。我讲完当时的背景的目的， 我需要花点力气来看这个虚谎在今时今日的这个罪依然普遍。你知道，其实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呢，行为处事明显有分别。在不同场合里，人们对诚实好像有不同的衡量标准。比如我举个例子，通常中国人的文化呢，是在私下里人们会说一些真心话啊，掏掏心窝子，私下里说点真诚的话。但是呢，在公共场合呢，人们就容易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结论都对，实际没有一点真诚。 那这就让不诚实和谎言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无处不在了。这是第一种的罪的现象。我再举个例子，什么是虚谎呢？虚谎不仅仅只说假话哈，说假话当然是虚谎，但是请注意，在应该说出真相的时候仍然保持沉默，这其实也是一种不诚实。是的，在需要说出真相的时候保持沉默也是一种不诚实，或者为了避免自己，为了避免别人的尴尬，说一些心口不一的话也是一种不诚实啊。其实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但你讲出来呢是另外一回事，这也是一种不诚实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其实心里根本不想参加某一个聚会啊，某一个同学聚会或某一个聚餐等等啊，任何东西了，但你口里却说呢，哎呀，真遗憾，我本来特别想参加的，但不巧这次有其他安排，哎呀，这个太遗憾了，我错过了，我下次一定参加啊。其实你下次也不愿意参加，你下次你也想找个借口推辞掉，就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是参加这种无聊的聚会这太受折磨了，我绝对不去，我怎么都得找个借口不去，但你口里说出的是，哎呀，太吃亏了，太遗憾了，就好像你特别想参加一样。哎，这就是中国人习惯的言语的表达方式，心口不一嘛。再比如说，你心里认为某某某某讲道人讲道很差劲，很糟糕，但你口里却会这样说，哦，我觉得他的讲道太深奥了，我有点听不懂。你知道太深奥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吗？其实就是他讲的有点糟糕，让你觉得昏昏欲睡的意思。所以你们下次如果对我说，哎，青云你讲的太深奥了，我有点听不懂，我就知道你什么意思了。真的是我们常常会换一种这种看起来好像其实呢是言不由衷，其实你心里真正想的不是这个，但你口里呢为了避免别人尴尬，也为了避免自己尴尬。但我不是说这个本身的问题多大，我是说更大的问题，言语我刚才说了涉及信仰，涉及心灵，涉及生命嘛，对吧？更大的问题是如果你长久的在这种氛围当中公开场合这样，私下场合那样，心口不一，或者说这样的话，长久在这样，它会塑造一种不坦诚，它会塑造一种不正直，它甚至会塑造一种缺乏直面事实的勇气，对不对？它会缺乏一种直面真相的勇气、坦诚、正直和诚实，它会让把你变得很复杂，它会把你变得不单纯，它甚至会让你越来越会伪装，给自己的身上披了一层一层一层的面具，而这层面具铺多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层面具的，是真实的你了。而这一套东西在中国文化当中尤其的熟练，所以我之所以讲到这里，我是说这一套东西会伤害我们的心灵，它会塑造一个不单纯的心灵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用王一牧师的话说，就提高了谈判成本，就谈判成本的这个太高了。事实上，我再举个例子，我觉得我为什么需要多举例子呢？因为这个能够把我们拉到那个场景当中去。我猜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类似的状况，比方说有人打电话给你，你主要是不太想和他聊天，不太想接他的电话，于是妻子问你说，哎，是某某人找你，你要不要接电话？你这个时候不想接电话，你通常怎么说呢？告诉他我现在有事儿，不方便接电话，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给他回。我们大概是这种方式，对吧？可能你还有其他方式，这大概是我的方式，对吧？你可能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但其实呢，事实上很多时候你现在可能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只是不愿意接电话而找了一个比较委婉的借口。 事实上呢，你仔细想哈，关于接电话这个事儿，仅仅取决于是谁给你打电话。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我的意思是，即使你真的有点忙，有点不舒服，有点累，但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你看重的人，重要的人给你打电话，你就是生着病，女朋友打电话也从床上爬起来接了。因为你不接电话，真正的原因不是忙累或者说不舒服，真正的原因是别的，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个事儿哈，因为我有一次不太想接某一个人的电话，我就说啊，现在有点忙有点累，这个我稍后再回。那你知道对方接受的信息是不是你不想跟他聊，对方接受的信息是你一会儿会跟他聊，对不对？于是人家就抱着期待是什么，等着你嘛，等着你跟他聊，这是人家的期待。但是你知道其实真实的状况是你不想跟他聊，那这个时候当你真正再次面对他的时候，是不是中间还是产生了更大的问题？所以你发现了，复杂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复杂只会把这个问题变得更大，而不是变得更小。我们以为复杂可以把这个事变得更小，不是的，是变得更大。所以你看圣经的智慧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又反而它更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那其实相比于犹太社会而言啊，犹太社会的那种说话的分层级的那种的状况，我觉得今日的中国社会可能有些时候更严重，就中国文化可能更严重，而不是比他们更好。因为你会发现到处随时充斥着谎言，在今天的中国公共社会当中，甚至充斥着睁眼说瞎话，对吧？颠倒黑白的话，甚至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混社会的人会觉得说诚实是愚昧缺心眼儿的表现，你发现没有啊？不懂得变通，很怪异的一种表现。但是当通国的人都这样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本会无限的叠加，是的，那个成本会高100倍，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当中，每一个人都会受到伤害，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都首先是不相信别人嘛，而这种的叠加成本是相当相当高的。这种社会性结构性的罪恶会让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受到伤害，所以作为圣约的子民，新的族类和团体，首先我们需要操练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不断的操练诚实。是的，不断的操练这件事儿，我不是说操练就能操练的多好啊，你从这个社会摸爬滚打30年了，怎么都得残留。但是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降低我们中间谈判的成本，就是用彼此相爱、彼此坦诚、彼此真实的方式来降低这个成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应当像神的样式。俄国有一位作家索尔仁尼琴，我相信几乎很多人都听过他，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最终他们依然在说谎。你知道这句话是索尔仁尼琴用来描述前苏联的，对吧？可悲的是用来描述今天的社会，中国社会依然如此的贴切。求主来怜悯我们，这是公共社会当中的人与人相处的谎言的风气。让我再举几个人性当中的谎言、虚谎的例子。 我这个例子就要指向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基督徒。在通常意义上来讲呢，我知道今天上午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基督徒，你我们都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对吧？那有没有哪个人不承认的举个手，如果举手了这篇道就不是针对你的。 OK， 好，既然没有，那这篇道就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是的，在通常意义上来讲，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认罪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唱诗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都会开口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主啊，赦免我，主啊，饶恕我，主啊，帮助我过圣洁的生活，对不对？哎，你是不是这样祷告的？你当然是这样祷告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祷告的，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祷告的。但问题不在于这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对的哈，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我们在通常意义上，在普遍意义上，我们都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悔改，我很差劲，我需要上帝赦免，这个每一个人都承认。但问题在于，如果今天上午一位弟兄突然找到你，然后一脸严肃地对你说，哎，张弟兄啊，我想跟你谈一谈。谈什么呢？我想了好久，我挣扎了半夜，我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罪正深深地影响着你，因为我发现你很虚伪，我发现你很世俗，我发现你很自私，我发现你再一次说谎了，我发现你最近都不祷告，我发现你很懒惰，我发现你一点都不殷勤，我发现你嘴上说一套，但实际生活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我发现你经常对家人发脾气，却从来不道歉。哎，各位，如果有个人跑来这样跟你说，请问你的反应是什么？哎，你会不会诚实的说，啊，弟兄啊，你看得真准，你看得真对，我真是这样的人啊，谢谢你提醒我，让我再一次具体的真实的认识了我的自己，谢谢你批评我，再一次帮助我。哎，请问你会这样说吗？各位，让我告诉你，其实你不会这样说的。但是你在做一般性的原则性的祷告认罪的时候，你是这样说的，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糟糕的人，我是一个一无用处的人，我是一个在主面前这个罪魁。你祷告的时候你真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但你在具体的是这个事儿上，有人来找你具体的时候，你就不是这样说的。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是虚谎的。我们在一般原则上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在具体事件上我们就不认了，这表明我们是虚谎的。请问这个时候我们通常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可能心里突然紧张起来，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而不是心里突然被光照得认罪。我们可能心里会很难过，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啊，原来我在他心里 就这样一个人，我们可能难过，或者我们可能很生气，对吧？为什么很生气啊？你说的太不客观了吧，太片面了，我们心里想反驳，对吧？每一个结婚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儿，对吧？其实让我这样说好吧，别人夸你的时候其实也不客观，也很片面，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想反驳呢？实实在在是这样的哈，每一个夸你的人，我告诉你，都是片面的，都是不客观的，他只是看到了你优秀的那一个点，那一个面，他照着那一个面使劲夸，狠夸，往那上使劲胡讲状，使劲贴，那肯定不客观呀，肯定很片面呀，他又不知道你在家不洗袜子。所以他夸你的时候不会把你不洗袜子这个事给提出来一遍吗？所以那为什么别人夸我们的时候说的话很不客观，很片面，我们那个时候不想着反驳呢？我们嘴里说，哎呀，哪有哪有，心里说，哎，你说的真好，我就是这么优秀，对不对？你可能说的还不够，我再给你加两点啊，我还有其他的优点，对不对？我们没有想着反驳。那当这个时候，比如说一般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具体的时候我们不想认了，甚至有些人开始想着说，哎， 我得想想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他。你发现没有，他怎么又来找我茬？他肯定对我有意见，他肯定不接纳我。你有意见就你就直说嘛，干嘛拐弯抹角的绕那么大圈子。哎，我心里甚至会这样想，对不对？让我这样说，如果你心里真实的生气伤心，觉得自己受冤屈，觉得好像有更复杂的事的话，你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我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为什么？因为一般原则上他说的那些话我们都认，祷告的时候都说我是个罪人中的罪魁，具体的事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我都在一般原则上，在敬拜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相信自己的罪的事实，但是在具体的层面上，在具体的生活中，在具体的事件上，应该坦白承认自己具体的罪的时候，却不想认了。所以我们必须看见你我的生命当中有一种虚假隐藏得很深，甚至连自己都没发现。这种虚假就是只要不涉及到更深的具体的事儿，一般原则都把自己是个罪人认下来。这个虚假就是在一般原则上我们坦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个不伤面子吗？谁不是个罪人呢？在一般原则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一点都不伤面子，一点都不伤利益，对不对？但在具体层面上我们却很难承认自己具体的过错，即使对方说的对也很难承认，因为我们很难忍受在人面前丢脸，因为一旦涉及到具体事情的错的时候就觉得伤了面子，对不对？让我这样说好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批评我们的时候，或许我不是说批评你的人都是对的哈，这个也得合乎中道一点。当一个人批评我们的时候，或许他的态度有点恶劣，或许他的批评本身就难辞其咎，他自己有错，或许他有些夸大其词啊，难免，对吧？或许他说的有点片面，有一部分是对的，另外一部分是错的，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对不对？但我们应当怎么回应呢？我们通常会心底里抗拒他一切的话，批评的话，即使对的那一部分我们也会抗拒，就更不用说他说的不太对的那一部分了，简直终于让我找到机会了，你说的不对的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这就是人性当中的虚谎。所以最终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第三，我们来看圣经的教导，脱离虚谎，追求信实。首先，我既然信实诚实那么的重要，是不是我只要诚实就可以了呢？我需要有几个具体的场景的提醒，大概是四个，我需要提醒四个点，免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无所适从。第一，请注意，这段经文主要讲论的其实是诚实不谎言，而不是说你不可在任何公开场合承诺启示和宣誓。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的误解就是基督徒不能启示，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对吧？这段经文的意思其实是应该脱离虚谎，有诚实才是它的核心意思。我只要上过小学语文，联系上下文看它的主中心思想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如果你总结出来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不可启示，这个有点太跑偏了，在文法上太跑偏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很简单，因为在整本圣经当中启示的场景太多了，旧约太多了，新约也太多了，对不对？而圣经都肯定了他们，而不是否认了他们。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你受洗的时候，你加入教会尾声的时候，你结婚的时候，其实都有誓言，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并没有反对嘛，谁反对过婚姻誓言？牧师问你说无论贫穷富足顺境逆境，你说我反对，没人反对，你都会说是的我愿意，对不对？ 那个叫起誓和宣誓，受洗的时候也是这样，入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庄严诚实的那种的宣誓，并且信守自己的诺言是美好的事儿啊，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些经文提出来？因为我恐怕一些人只顾诚实忘了爱心。是的，诚实并不排除对爱心的要求。请注意，如果你没有以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只是随时随地随随便便不分场合的把你所知道的任何的事情一股脑的说出来，请注意，这个不太叫诚，不叫诚实。因为如果你在不适当的时候，不适当的场合，以不合适的态度和语气随时说出来那些具有杀伤力的话，纵然是事实，或者但是那个不叫诚实，那个只叫缺乏智慧和分辨。为什么？因为有些事实不是需要你随时随地任何场合任何人都得罗列一遍，对不对？它不是这样子的嘛。因为在什么时刻属于你的责任，属于你的圣经对你的要求应该说出来的话，你需要负责任的说出来，这个叫做诚实。所以呢，如果只是随时随地的把自己知道的任何事都得必须说一遍的话，那不叫诚实，那只叫缺乏智慧，还可能缺乏点常识，也可能缺乏点爱心啊，这是第二个提醒。第三个提醒，这段经文其实说的是诚实的重要性。其实这段经文的意思也不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背誓，这一点我先把结论抛出来哈，我来解释。这段经文说的不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违背誓言。为什么？因为我就真实的见过这样的事儿。如果你出于愚昧无知而起誓，或者你起誓要去做的事儿是犯罪的事儿，是不是不可违背誓言？不是的哈。因为圣经的原则不是这样子的。圣经给我们诚实的原则，就是诚实的原则是必须在真理的框架之下的。当然你不能为着违背利益去为着利益的缘故违背誓言，但出于真理的缘故，你那个不叫违背誓言，那个叫悔改。你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喝酒拜把子起誓，今天必须把他给杀了这个誓已经起了，那我要是今天不把他给杀了，那我不违背誓言了吗？不，赶快悔改，那个誓言本身是错的，立刻悔改，别照着那个誓言来，对不对啊？所以这段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对吧？第四个提醒，不可鲁莽起誓。是的，不可随意说大话却不兑现，这会消耗你的诚信。因为圣经就有一个鲁莽起誓的例子，我觉得也是一个错误的誓言而不悔改的例子。士师记记载，耶弗他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必将他献为燔祭。然后耶夫他回到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夫他看见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各位，你以前读到这段经文是不是特别佩服他？我告诉你，他是一个恶棍，你不要佩服他。耶夫他是出于愚昧无知拜偶像的习惯，将人献作活祭的那个糟糕的恶，他是极大的邪恶，耶和华绝不喜悦的恶。 导致了这个邪恶的事情发生，就是将女儿献为凡祭，杀死他女儿。这是迦南偶像的风俗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正确的路径是什么？赶快违背誓言。赶快违背誓言的意思是赶快悔改、回转、扭转错误，别再一条道走到黑。他理应悔改，而不应该坚持那个错误，对不对？啊，所以我提到这四个场景，目的是提醒我们中间的每一位肢体，我们需要正确的应用这段经文。这四种场景都是错误的应用。最后，我们既然诚实如此的重要，我们如何才能做一个诚实、诚信、信实的人呢？那如果我们听完前面所有的这一切的话，我们就知道，要成为一个信实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或者也是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承认自己生命当中深深的虚谎和不信实，对不对？你知道最初不诚实的事儿是如何出现的呢？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决意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的那一刻，他们就变得不诚实了。他们开始对上帝隐瞒，他们开始对上帝隐藏，他们开始对对方指责，看不清所有的事实，只看见对方的责任，而看不见自己的责任，这是不是一种不信实、不诚实？所以诚实的第一步，就是在上帝面前真实的承认自己是一个不诚实的人，真实的承认自己常常逃避现实，不自觉的就容易说谎，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坦诚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主面前坦诚这一点，就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在主面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是不是？我明明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却不承认我们在主面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那么我们在其他的事情面前也很难诚实。所以在主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问题是第一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信实的人呢？第二，我们需要知道追求诚实信实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的，它每一天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征战。我们必须明白，保持真诚是一场信仰激烈的征战。每当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一句话的时候，其实这个征战已经开始了，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容易陷入到谎言的罪当中，每一个人随时随刻都容易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谎言像什么呢？谎言像是在沙滩上加一粒一粒的沙子，最后积少成多，你能堆出一个海滩出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习惯于在是与不是之外再多说许多的话，我们习惯于说那些美化自己的话，模糊事实的话，推卸责任的话，追让自己获得利益的话。但是呢，这意味着我们就要隐藏另外一部分话，并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所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第三，我们如何成为诚实的人呢？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常常的默想福音，随时的投奔我主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都是虚谎的、不诚实的人，当即使我们平时是诚实的，当这个诚实要面临代价的时候，我们也容易妥协，为了面子，为了利益，为了骄傲，为了满足，为了逃避风险，为了逃避责任，为了维护自己，我们就变得要去说一些不诚实的话，这是不诚实背后的原因，对吧？那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呢？事实上，前面我们提到，不是努力再努力。如果你仅仅只是在努力，这个会不断的遭遇到失败，因为常常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默想投奔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知道，我要提醒大家，我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信实的人。你知道耶稣曾经应许门徒说，他要将为我们的罪而死，但当时的门徒其实并不太明白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直到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汗如血滴，极其伤痛，他甚至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若是许可，让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你知道，是的，主耶稣曾经对门徒应许说要为他们的罪去上十字架，他应许了三次。但是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睡着了，对吧？当时四下无人，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曾在父的面前许下了什么承诺，估计门徒也不会放在心上的，因为没有人关心他嘛。但是他在那个时刻，我的意思是，主耶稣在面临十字架苦难的时刻也依然是信实的。但是这个时候他要保持诚实，保持信实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他为了保持信实，他就要上十字架。多少时候我们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和面子，就想撒点小谎。主耶稣为了面对如此大的苦难，他依然顺服天父的旨意，依然不违背他自己，依然应许门徒的都要成就，他信实的去走向了十字架。阿们。所以凯勒牧师这样说，他说，如果你明白耶稣在无人注视的时候为你死在黑暗之中，你便能够在无人注视的时候为他活在光明里。是的，有的时候在无人注视的私下场合，我们常常没有站在主的面前。看看我们自己在无人注视的时候像个什么样子，在无人注视的时候我们还是信实的吗？还是诚实的吗？还是说我们依然可以为着主的缘故愿意舍己？是的，每一个人的诚实和信实最终其实是为着主的缘故。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常常转眼看耶稣，因为耶稣在无人注视的时候为我们的缘故，为了坚守信实的应许的缘故，依然走向痛苦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在无人注视的时候，为着回应主恩主爱的缘故，依然要为他而活，被他的爱激励，活出荣耀他的生命来。阿们。愿主用他的爱和他的话来光照我们，激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突然发现原来虚谎是我们深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巨大的问题。原来我们常常是不信实不诚实的人，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这一个结构性的罪恶使我们目盲，使我们变得盲目不认识自己。主啊，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还有许许多多需要具体的真实的悔改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原则性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是具体的看见自己是一个何等需要更多向你回转脱离虚谎的一个状态。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也在这件事情上不断的在真理当中，在你的爱当中被建立起来。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感谢主。好，愿主祝福大家。